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也是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首先邀请到钟昕，我们的同工，和我一起回答第一题。钟昕，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第一题的提问是由一位弟兄他提的。他说，如果弟兄是奉献做传道人，姐妹需要工作养家，不能带小孩，请问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我想钟昕，你了解他的意思吗？他的意思是他是已经被呼召，或者他奉献做传道人，可能是收入不够吧，或者没有收入，我不确定。他说姐妹需要工作养家，我太太需要工作养家，所以我太太没有办法在家带小孩，你们有什么建议吗？钟昕，请你来回应。
我想如果神呼召你来做一个传道人，他一定会供应你和家庭你的需要，所以奉献做传道人和养家都是上帝让一个男人可以做到的。在圣经提摩太前书5:8这边就有说到，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上帝呼召我来服事，就会供应我的需要，所以男人是可以负起养家的责任。那我觉得养家是优先，如果有养家的需要，但是可能教会并没有提供给你足够的这些薪资，其实你是可以说明你的需要，但是不是要求教会必须要给我。那如果教会真的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薪资，我会觉得你就先找一份养家的工作，先照顾家里的需要，服事的方面就不要全职服事，而是可以像跟其他弟兄姐妹一样，一起分担，能够做多少就多少。
钟昕，你的意思是，如果全职服事没有办法让你能够负起完全养家的责任，那你就所谓的代职服事，就是你去找一份可以养家的工作，然后在你许可的时间里面，你再来服事，就是跟一般弟兄姐妹一样这样的代职服事。
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是以服事的需要为优先，而不管家里的需要，我觉得本末倒置了。因为我看过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夫妻就是为了想办法要有收入哦，其实是更容易被钱辖制，没有办法全心的侍奉。
是，所以钟昕，我想问，如果一个男人不养家，然后让太太工作养家，那你认为这个对太太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太太会没有安全感，她也有可能会轻看这个先生，没有办法尊敬先生，会造成夫妻关系紧张。
是，对小孩呢？因为我在想，先生如果没有办法养家，这个影响是全面性的。我想小孩应该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夫妻关系紧张不好，小孩就是没有安全感，跟孩子的关系也就不好，因为孩子其实只在乎爸妈有没有彼此相爱。
是，所以如果爸妈关系好，小孩才有安全感。可是如果爸爸不养家，让妈妈来养家，通常这个就会造成夫妻关系里面的紧张，尤其如果先生说，那我是为了服侍神啊，没有办法啊，请你多担待一点啊。我就知道有一位姐妹，她嫁给一个服侍神的传道人，这位先生很有爱心，他真的很有爱心，他常常拿钱帮助很多弱势的弟兄姐妹，可是他就没有拿钱来养家，他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因为太太有收入，太太有在上班。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太其实很没有安全感。我也发现这个太太，她轻看她的先生，她没有办法尊敬她的先生，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很紧张的。所以我想，倒还不是钱够不够用，像我刚讲的，这对夫妻其实太太赚的钱 是够用的。先生是传道人，可是这个太太就是没有办法从心里有那个安全感或者尊敬他的先生，那造成关系紧张，小孩一定也会深受影响。我也想问一下，从你的理解中心，当一个男人不能养家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养家的时候，对他本身有什么影响呢？
男人没有办法负起这个养家责任，会觉得没有自信，也会跟太太的关系紧张。如果这个时候他心里面觉得好像太太不了解自己的苦哦，那如果在教会里面啊，有姐妹比较关心这个先生，啊，会听他说话，听他心里的苦，他也很容易有外遇哦。所以不管是不是全职侍奉，在工作上面都是一样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
所以夫妻关系和睦合一是优先。其实圣经里面也对男人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其实上帝从一开始就是把养家的责任托付给男人，这是一个很高的荣幸，很高的尊荣，一个男人能够为他的家庭负起责任，妻子主要的责任是在家里把家顾好，把孩子养育好，让家是一个温暖、有安全感的地方。一个女人最主要的职责是在后勤，就是把家弄好，到前面抛头颅洒热血哈，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其实是男人的工作。当一个男人能够供应他的家庭，能够保护他的家庭的时候，这个男人他是有成就感，他是经验到尊严的。而一个女人被她的丈夫保护，得到她丈夫供应给她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也让她比较容易能够从心里去仰慕、欣赏、顺服、尊荣她的丈夫，上帝在角色上的设计，同时他也把这样的需要放在我们里面。一个男人需要受到妻子的仰慕，然后妻子需要感受到被先生爱、被先生保护。所以我想，这样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可是，当我们去把这个角色把它改变，或者我们觉得不一定要按照圣经这样的一个角色去扮演，其实我们就看到衍生出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觉得怎么这样子也遇到不高兴，那样子心里也不快活，就是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就不是那么融洽。所以我们还是鼓励这位弟兄，你愿意服侍神，你愿意当传道人，这是一个很美的心智，那我们就来求主为我们开路，让我们也是能够负起养家的责任。那如果目前还没有办法养家，那我们就接受刚才中心他所提出来的建议，还是把能够养家的工作先优先，然后在你可以的时间，你再来服侍，成为一个代职传道其实也是可能非常有果效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人对了，关系对了，我们是可以事半功倍。那如果人里面很多的纠结，然后家里很多的纷争，我们的服侍可能也成为事倍功半。有一种说法，我照顾神的家，神就照顾我的家。我相信神是非常乐意照顾我们的家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应该养家的责任推卸给太太，让太太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就不是很妥当的。好，中西，你有什么要鼓励这位弟兄的吗？
好，这位弟兄，我觉得你很有勇气，把这样子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如果神呼召你出来做传道人，他一定会供应你还有家庭的需要。所以我相信你同样能够 做好这样子一个养家的责任，也同样的可以做好上帝对你的呼召。
是，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下面这一个提问，我是请丽华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这个问题是：先生离家半年，希望离婚，不愿意和我沟通。在一次的电话中，我发现先生其中一个发怒的原因是来自言语上的误会和曲解。若想要跟他澄清误会，他就会说，反正都是你对，向他道歉，又被说我没有诚意。我想问一问，在这样的境况中，我还可以怎么样和先生互动呢？好，所以丽华，我看到这位姐妹，她真的很有心，想要跟先生恢复关系，挽回这个关系。虽然先生已经离家半年，不愿意沟通。要离婚，好，丽华，我们来鼓励他。
对啊，我也是好感动哦。我觉得这个提问的这位姐妹，她愿意持守婚姻，而且她还主动挽回离家的先生。从她的问题里面是可以感觉，她先生关闭自己，不愿意沟通嘛。所以我在想，如何跟关闭心、跟关闭耳朵的配偶沟通？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诶，我跟他讲了半天，好像他都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接受。其实我也在婚姻班学很多，讲到沟通。那我觉得最好的沟通就是不是改变对方接受我们的想法哦，而是先学习倾听。那所以当这个先生愿意开口说出他生气的原因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有的他干脆就不说嘞，反正他也不理你，就把你当空气。但是他愿意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可能他里面带着怒气，或者是有一些批评啊、论断什么的。我们想要改变关系的这一方，像提问者这样，这时候就不要急着去解释或者是澄清，真的是只要为他说的感到受伤的那一件事情道歉就好了。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他刚刚说，他跟他先生讲，好像他都曲解他的意思，然后他解释了，他先生就说，反正都是你对，那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争辩，因为争辩对错没有意思，所以我们就只要把它改成什么呢？我为这句话让你感到受伤，跟你道歉，请你原谅我。就是他有那个受伤的感觉是真实的，那我们就为他受伤的那个感觉、那个情绪跟他道歉就好了，就不要再争辩。这是我给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想要去改变对方，先倾听，倾听就好，不要辩解。这个姐妹她问说他还能怎么跟先生互动？感觉他到了一个瓶颈。我也有两点建议，第一个就是改变目标。什么说改变目标呢？通常他的目标应该是会放在急着要他先生回家，因为他先生离家半年了嘛，他想要恢复关系。很多遇到这样先生离家或者是不理我们的改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很急着要他赶快回来，好像他一回来问题就解决了啊，其实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改变目标，目标不要放在只要先生回家，而是要做一件事情，是要改变自己。这个是讲说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反映出来的是生命上面的问题。这个生命的问题当然不是说姐妹的问题，是先生也有先生的问题，我们。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只专注在我们生命该如何翻转，而不是想着先生该如何改变，或者是他应该要赶快回来。重点是应该还是在自己身上，就是我该如何改变生命？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问题出在哪里？我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才会造成婚姻目前这样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改变自己。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蛮年轻的姐妹，她来到我小组的时候，我真的是把她当女儿一样看，我觉得她好年轻，但是她就婚姻风暴。后来了解以后，这位姐妹她一直是非常备受宠爱，就是她是娘家的掌上明珠，就是大家都爱她，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爱她。那当然她先跟她谈恋爱也是很爱她的，但是她结婚之后，她现在就落入最终嘛，有这些外遇的事情发生。那她先生从来都不觉得她有错，她反而是会怪罪这个姐妹，都一直觉得是姐妹的问题才让她今天变得这样子。姐妹大肚子怀孕，她放狠话说她要离婚，而且呢她还不管你怀孕，我也不管这个生出来，我也不会管你放心好，我就是不会管。她打算就是不要这个家了。那后来姐妹来到小组以后，我觉得她很年轻，但是我觉得她真的很棒，她很谦卑，愿意悔改。她那时候才开始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后来她发现的确她过去是非常骄纵，就是因为都是他说了算嘛，因为他就是被宠爱的那个人，所以他也的确让他先生有蛮辛苦的那一面。在这一段婚姻当中啊，其实他最困难的就是他先生不愿意跟他互动，而且把他当空气。我觉得姐妹很棒，就是她愿意选择无条件的爱他先生，改变自己，不去想要去改变他的先生，先接纳他的先生，而且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爱他先生。她也练习在一个把他当空气的先生面前怎么去想他先生还有哪些优点。那其实他先生优点蛮多，他先生还养家嘛，虽然说他不理他们，但是每个月都还是养家，后来孩子出生他也没有不理他们，而且很爱孩子，这些都是优点。所以他常常也很感谢他先生并没有像他嘴巴说的这么狠，那还是很爱家的。所以有一次我就问这个姐妹，我就说你跟你先生最近状况如何啊，他就说我先生集所有优点于一身，但就是不理我。意思就是他先生养家
对，太积极正面了。他的意思是我先生有100个优点，只有一个缺点，那个缺点就是他不理我，其他的都是优点。
对，
这真是积极正面。
是啊，我听了也真的是好感动，然后我也很心疼他这样。对，那过了很久了一段时间，他先生突然得了忧郁症，因为忧郁症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就不太敢出去面对人，那他只敢在家里，姐妹也还是依然关心啊，照顾他的先生。所以他先生那个时候才发现，哇，他太太是对他不离不弃耶。包括他在这么忧郁症，而且他都不敢去面对别人的时候，他唯一有安全感的就是他的太太。对，然后他那时候姐妹在分享的时候，他讲得很平淡，好像轻描淡写，就说啊，他先生最近的状况。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他讲，我就开始掉眼泪，我比他还激动。我为这个姐妹，她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愿意无条件的爱她先生，然后可以这么淡定，依然感恩，依然喜乐，改变自己。我真的是被这位年轻姐妹，跟我女儿差不多大，非常非常被她感动。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真的要改变目标，目标不要放在一直要先生回家。对方压力会很大，我们的压力也会很大。对，
那个丽华，结果那个姐妹的先生在自己得了忧郁症，然后发现原来太太这么好，她对太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耶。
她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各位，这是很多男人回转之后对太太说的话，因为按照他们对自己过去的这些离谱的行为，他们认为太太要放弃他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太太竟然没有放弃他，竟然没有离弃他，当他回转过来的时候，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行善，不要灰心，若不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我们做正确的事，真的要记得想放弃的时候鼓励自己不要放弃。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建议呢？
对，第二个建议就是如何跟先生互动，就是不要再辩解澄清或者是要求，只要用关心理解接纳跟等候。如果能跟先生通电话 通讯息都是好机会。好，我们学员家庭事工有一本小册子叫做新好男人，好，那个作者是麦克弟兄，他的见证也是常常被我们拿来传讲。那麦克弟兄就是曾经外遇离家3年，他的太太在麦克离家的时候常常传爱的简讯关心先生。上次婚姻班麦克也自己出来分享见证的时候，他还说刚开始的时候当他太太传那些简讯给他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意念，就是好在的又上门了这样。他太太并没有好在似的追讨他的罪，反而是不断的关心他。麦克他都住在外面了，更神奇的是天气变冷了，就他太太还关心他先生在外面被子够不够暖，让他回家拿一床暖一点的被子。那我觉得就这样一点一滴，这个麦克弟兄就一这样一点一滴的心就被软化了。我也是从麦克的见证里面看到，配偶有的时候逃避不回家，也可能是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一直提离婚，其实就想摆脱罪，因为他觉得他离婚就可以没有罪恶感。但是离婚摆脱不了罪恶感，只有一个方式，就是相信耶稣，在耶稣才有赦罪之恩。感谢主，在他太太祷告多年之后，麦克弟兄接受耶稣，而且明白耶稣赦免他一切的罪的时候，这个麦克弟兄生命才有180度的翻转。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没有办法改变已经离家半年的配偶，其实只能改变自己，改变他是神的事情。我们就是继续有盼望的，继续加油做对的事，然后做能做的，做不了的通通交给主，交给主来成就。
好，所以丽华给这位姐妹的建议，第一个改变目标，不是在一直盯着先生愿不愿意回来，先生是不是接受我的道歉等等，我们改变目标，那个目标是我要怎么改变自己。那丽华建议说，第一个我们学习聆听，第二个呢，我们不要再为自己辩解澄清，而是关心理解接纳还有等候，我们继续做对的事情，把结果交托给主。所以我们里面是轻松的，因为你不需要为结果负责，这个结果上帝负责。当我们不再那么焦虑紧张，或者一直想抓着对方想让他改变，让他要理解你，不要误解你，就是当我们不再看着对方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去转变的时候，其实他也变得比较轻松，那我们里面也是放松的，所以他这样我们不会很受伤，他那样我们也不会变得很焦虑，我们里面是平安稳定喜乐，因为我们是依靠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依靠是在于主，所以对方就觉得我们没有再咄咄逼人，他轻松了，他就发现可能现在比较有空间，他可以来自我反省一下，或者他可以做一点点善意的回应，这个可能性就提高了。好，所以我们都很被这些提问的朋友感动，因为我看到你们都好希望改善你们跟配偶的关系，这是非常宝贵的，上帝非常看重，非常珍贵的态度。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的提问，我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也是一位女士问的，她说配偶长期与外女的交往，取代妻子的感情太多太久，20多年，真的太久的，婚外与外女互动的印记太久太深，难以抹灭忘记，婚姻走不下去，看到配偶就直接看到了与外女相处的斑斑血迹，这样深的伤害怎么去面对配偶呢？ 好，丽华，我觉得这位女士她的意思就是先生有外遇20多年，可是这里重点他们没有离婚呢、哦、
对啊、
而现在感觉就是她先生似乎是回来了，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妻子相处，可是妻子就会一直回想到过去这20年斑斑血迹、哦、所以我在想这位女士心里是非常非常受伤的，是可以想象的。她很棒哦，她没有就放弃，她是说、
啊、
那我到底要怎么跟我先生相处呢？好，那我们请丽华给她一些鼓励、
嗯、真的好棒这位姐妹，她坚持到现在、嗯、她没有放弃婚姻，还有就是她妻子的位分也没有被取代，只要不离婚，妻子的位分就不会被取代，
对对对，
这是神的命定，神给的，谁都夺不走，除非你自己放弃。这个暑假我听到一个很感动我的见证、嗯、就是有一个姐妹在她先生回转后，她一直没有办法释怀，很受伤，常想啊，她先生跟外女的一切，所以她很难过，非常非常难过，身心重创，必须看医生。无论她先生、啊、如何的悔改，她就是过不去、啊、今年他们夫妻又一起来参加我们一个4天3夜的一个活动，就遇到活动夫妇这一对身心重创的这个姐妹呢，她就问活动太太淑慧，这些伤痛的记忆常常重现，就是不断的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那你都是怎么走这个修复的路？那淑慧呢，她就说，她说我们都追问过先生与外女的过往，神告诉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得罪神的地方、嗯，淑慧为他自己过去就是不断追问他先生跟外女交往的一些过程啊，他觉得这是得罪神的，所以他说应该为这样子的事情来认罪，就是我不该过去一直追问他跟外女相处的这些过程。而且那个淑慧就告诉他说，人如果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相信神也喜悦好我们悔改，不再计算先生的恶。所以第一个他就要他说，你不要再去计算你先生的恶了。淑慧也在告诉他说，其实他自己也是常常那些伤痛都会不断的进来，他说当那些伤痛的记忆又跑进来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跟神祷告，所以他坚定的不让自己的心思意念离开神，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另外淑慧还给他一个建议，他说他好珍惜他跟先生相处的时光，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苦读抱怨里面，他说他不要悲悲惨惨的过后半在世的人生。对，淑慧还一直告诉姐妹，他说你不要再认为自己是一个病人，因为他去看身心科医生嘛，他就说你已经不再生病了，你是健康的人，因为你每次一告诉你自己说我生病了，然后或者再去想这些伤痛，你就好像别人捅了你一刀，就你却一直拿刀不断的捅自己，每想一次就捅了一下，自己被那个不饶恕跟那过去的那些记忆不断的来伤自己，其实别人真的只伤你一次、
对，
那结果自己都一直在自残。话语是有力量的，姐妹说了这番话，她突然眼睛都亮，她就懂了、她说她眼睛开了，她说他们同样都是在面对过去先生已经造成的这个伤痛里面嘛、
对，
但是他们两个的反应是不一样，差异在淑慧面对伤痛的时候是充满盼望，就是他只看未来、他不看过去、那这个姐妹呢是失去盼望的、因为她一直看过去她没有看到未来、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在提醒这位很受伤的姐妹，不要让这20多年心里的苦毒继续下去了，不要往后看了、往前看、看未来要有盼望，而且外女根本就不能影响你跟你先生的感情，你的妻子的位分没有办法被取代、所以你不放弃没有人能改变什么，所以如果真的伤痛又来了，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过去可能查过他先生跟外女的这些事情让他很难过的这些事情求神赦罪，求神涂抹，真的是像橡皮擦一样涂掉、不要再去想那些不好的记忆跟伤痛。我真的很鼓励这位姐妹，其实一个人走有时候非常的不容易，鼓 鼓励你加入一个妇女小组，跟姐妹一同跟随耶稣改变自己的生命。
Amen。
我觉得我参加妇女小组二三十年了，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离开小组，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常常还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我们人的一生有太多事情需要与神同行，需要有肢体的陪伴，所以非常鼓励这位姐妹来加入小组。
我们在小组里其实有一个功能，就像一群大雁从北方要飞到南方哦。最近哦，这个候鸟又来了，好棒哦！哦，我跟李哥去看那个候鸟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惊艳，你知道，我们就是只要头一抬，哇，怎么又一大群就在我们的上空飞过，而且他们就越飞越高。他们原来是在一个树丛里面，我讲的这些是白鹭啊、大白鹭啊、中白鹭、黄头鹿都有，原来是在树梢上，然后突然一大群起飞。好，我们是在比较北边的这个候鸟区，那他们就会开始往南飞。他们是从北方飞到台湾的北部，然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应该是在台南高雄那边的候鸟栖息地。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大群往上飞，一开始飞的时候你都觉得还有点乱哦，他们的队伍还在整队，通常二三十只、三四十只，多的时候到一百只都有，但他们就会飞越远越高哦，你就会看到那个人字形出现，就是有一只在前面，然后其他的就是从成人字形或者你说八字形这样子，一个非常整齐的队伍往远方飞去。鸟这样飞才省力，因为最前面的那一只它会划破气流的阻力，空气气流就会开始往两边，后面跟着的这些鸟呢就跟着这个气流，它们就会很轻松哦，轻松很多，它们就可以飞得很快。当然最吃力的就是最前面那一只，它的嘴巴尖尖的，它是要划破最前方的气流，然后让这个空气开始往两边往后，所以后面的就可以轻松的跟着飞。他们也发现这个鸟飞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前面的这只累了，它会自己跑到尾巴去，然后第二只第三只就开始在前面带队。小组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累哦，你真的是靠自己哦，你就想放弃了，掉下去掉到海里了，你没有办法再往前了。但是你发现旁边的人，这些鸟他们也会彼此叫哦，他们从我们上面飞过，我们都会听到他们在叫，彼此在传这个讯息暗号给后面的人，说跟上来哦，跟上来。诶，有的时候真的是原来是很乱的哦，都没有一个队伍的，因为他们刚起飞，甚至在很远的鸟说啊，他们走了，怎么留下我，咻咻咻咻，赶快，就是一两只又着急的很快很快的赶上那个队伍。所以原来可能二十只，后来变成二十五只，哇，在别的地方又飞来几只，哇，三十只、四十只，那个队很大的时候，大家就越省力，就是众志成城哈，团体的力量很大。所以如果一个人飞你很累，但如果你愿意参加一个小组，然后你发现这小组里的人都跟我一样，我们都有婚姻上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愿意信靠耶稣，我们彼此鼓励，然后我们这里有榜样耶，哦，有一些人走在我们前面，像刚丽华提到的淑慧，还有以前讲那个捅你第一刀的是你的敌人，可是你发现后面99刀都自己捅的，这是我们很多年前另外一位姐妹先生外遇回转，她做见证的时候讲的。你知道这些至理名言哦，就成为鼓励安慰我们的话。你最后真的发现，管他二十年三十年，你都还是走得下去，你旁边的人就会让你觉得走这条路是值得的，走这条路是可以有力量的。我不是靠我先生让我幸福快乐，我是靠主耶稣来有幸福快乐和往前的力量，还有这么多姐妹在我旁边扶持我，并且做我的榜样，还有前面的 那不叫领头羊哦，那个领头的大雁哦，就不同时候会有不同人在前面带领我们，你会觉得轻省，然后你会觉得喜乐，你会觉得非常有盼望，像淑慧一样，他是充满盼望，而不是失去了盼望。好，我们好，谢谢丽华，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哦，然后我们回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有一位姐妹她问，我一直相信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也选择全职在家，也很期待继续生养众多，因为我觉得只要省吃俭用，应该可以把孩子们养大。只是最近在为孩子打预防针的时候，发现肠病毒疫苗和脑脊髓炎疫苗两支加起来就超过10000，这两支是可以预防重症的自费疫苗，可是目前没有补助，而且政府又建议家长们6岁以下的小孩要打2到3剂，我家就有3个6岁以下的孩子。我还是很期待能有第4胎，先生虽然不期待也不反对，只是有的时候看先生经济重担这么大，很多支出我们都要三思再三思，不禁让我怀疑在现代生养众多真的还是祝福吗？甚至有些长辈认为末世要来了，好好养育好现在这几个孩子就好，请你们给我一些建议。好，我这题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翠婷她讲到先生经济压力很大，他们很多的支出都要三思再三思哦，尤其是最近打疫苗，然后让他觉得哇，好像不是那么轻松可以过日子，所以他在想这一个原则，就是生养众多真的好吗？还是因为是末世，因为是现代经济压力很大的时代，是不是上帝所谓生养众多那是给以前的人的，我们这个时代我能生3个已经够好了，够多了。所以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拉扯，因为它是希望继续再生一个。所以翠婷你认为呢？
姐妹说的我很能体会耶，常常我们认同神的真理也愿意行，但是旁边的人都不这么说，或者是现实有一些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感到疑惑，我真的可以吗？我想按照神的心意行，但是现在困难压住我的时候，我好吃力哦，我好没有信心哦，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刚刚听到说末世要来了，我想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能预料的。其实有很多旁边的声音，我觉得这些旁边的声音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做就好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料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包括说孩子不打预防针是不是就会生病啦，会不会就会得到绝症啦，就会有这些焦虑。我想耶和华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带上忧虑。
对，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是，所以我们不要让忧虑来让我们的信心受挫。我看到我们妇女小组有很多姐妹，他们当初是可能是职业妇女，但是一听到真理之后来到小组，他们就凭信心辞去工作做全职妈妈，而且生养众多，养育神所赐的产业，他们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啊。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耶，他们以前可能担心不够用，可是因为生了比较多孩子之后，他们开始会去计划他们该怎么用钱，不够的时候缩短不需要的不去做没有关系，就相信上帝的供应和上帝的保守。我就发现他们在生活上不但没有缺乏，而且我还看到他学生短宣奉献啊或什么，他也都跟着去奉献，我就蛮惊讶的，哇，他又生了一个孩子负担又更重了，可是他还有可以去奉献的那个部分，所以 他生活上不但没有缺乏，而且他还常常分享。自从他回家之后啊，他发现孩子跟他的关系有多重要，所以他在这个关系里面变成一个富有的人。哇，这个在关系里面的富有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欸。姐妹说，在生活上很多支出都因此要三思再三思哦，我很能理解。但是其实哦，这个三思再三思其实很好，因为我们在学习怎样过一个节制然后不受物欲所捆绑的生活，其实也是孩子做一个好的示范，他懂得怎么样去将神所赐的一切来管理还有发挥功用，管理我们金钱，约束自己，这样的生活其实是健康的。
是，其实还有妈妈自己下厨，减少外食也是健康的，妈妈会更注意营养的均衡，而不是吃一些经过 process 的，叫做经过加工过的食物，那种都已经做好你只要加热的，其实那种食物里面常常都放了很多的添加物，或者一些防腐剂，或者一些不需要的香料或者色素，妈妈自己做就可以避免这些对身体不健康的东西。还有让你的孩子跟你一起来预备晚餐，预备午餐，这个都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去发掘乐趣，把上帝给我们有限的资源发挥到至极，得到最高的投资报酬率，就是我们可以用一点点钱，但是我们可以经营出非常高品质的享受，这个是妈妈可以带动全家做的。姐妹，我要鼓励你，你在家带小孩，你用心的来规划你们的财务，三思再三思，你一定要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如果你因为三思再三思，你就变得很愁苦，或者你开始自怜，或者你开始对上帝有怨言，或者对这个社会有怨言，甚至对政府有怨言，说为什么这个没有补助我想这个对你的家庭就是有害的了。所以我们要能够节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思意念。至于说打疫苗哈，我基本上认为如果政府没有让民众可以免费接受这些疫苗，而这个一剂又要上万的，我认为这个就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因为经济因素你们没有让孩子打这样的疫苗，我想应该不至于有太高的危险。如果不打这个疫苗会有很高的危险，我认为政府应该是会有补助的啦，至少到一个地步一般的民众都是可以负担得了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姐妹不用太担心，除非医生跟你说你的孩子有这方面的抵抗力太弱，一定需要打，那我们再看怎么样三思再三思，怎么样的来节省，否则的话我想不必太为这样的事情担忧。甚至孩子很多的才艺啊、课后啊什么，我觉得都可以省掉，就是妈妈自己带孩子。所以我最后要提醒这位姐妹，你说你先生不反对，但我想这里最重要的是你跟先生的关系好，你跟先生是合一的，你们两个人是相爱的，你是仰慕他的，你是尊重顺服他的，我想这个就能够让家庭的氛围是幸福快乐。所以很多事情你跟先生讨论，然后你们得到一个共识再做决定，我觉得对你们家庭是很必要的，也能够让孩子真的在一个健康幸福有安全感的环境下面成长。至于经济考量，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弹性的，我相信上帝会引导你们做最合适你们家庭的决定。 最重要的是姐妹你要保持心情愉快，我就再一次的强调。好，今天非常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